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份最新统计报告说，澳大利亚本年度的资源和能源出口净收入将会达到3790亿澳元，比上一年创纪录的3100亿澳元超出690亿。观察人士说，这项新纪录是对试图在经济上惩罚澳大利亚的中国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去年开始针对澳大利亚的煤炭、铁矿、葡萄酒和牛肉等很多产品实施禁止进口令，来到惩罚莫里森总理呼吁对新冠疫情展开溯源调查。中国是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产品最大的入口国，有关禁令导致澳大利亚经济前景堪忧，但是得益于世界能源紧张导致的商品价格高涨以及澳元走低的有利条件，澳大利亚的出口出现强劲反弹。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燃煤和冶金煤实施进口抵制之后，澳大利亚很快就开辟了新市场，弥补了在中国市场的损失。预计燃煤利润本年度将会增加一倍，达到350亿澳元，冶金煤利润将从230亿猛增到500亿。中国发电厂产生的电力超过了三分之二都是来自燃煤火力发电的。由于自我切断了主要燃煤进口来源，中国今年较早时候遇到罕见的大范围的停电现象。消息人士说，为了改变电方局面，同时碍于面子不直接恢复进口澳大利亚燃煤，中国通过中介购买澳大利亚的燃煤，但付出的价格往往高出澳大利亚直接出口燃煤价格的一倍。由57个国家所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星期日召开了为期一日的紧急会议，同意设立一个人道主义信托基金，来到应对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经济灾难。在阿富汗几百万人面临饥饿，估计有100万名的儿童面临严重急性营养不良死亡的危险。成员国家在由巴基斯坦主办的会议上发表的最后声明称，该基金将在伊斯兰开发银行下成立，与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协调，向阿富汗人提供救济援助。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的代表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这次会议是自塔利班在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于8月从西方支持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以来帮助阿富汗的最大一次国际会议。较早时候，塔利班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向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保证，他们的政府将会在加强国家政治包容性和促进人权，包括妇女人权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塔利班在闭门会议上公布了穆塔基的讲话文本。穆塔基说，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随时准备听取和接受伊斯兰国家有关阿富汗的所有要求、关注和建议。这些要求、关注和建议可以引导我们制定一个适当和公正的路线图，并引导我们走出当前的危机。我们认为人权、妇女权利和所有地区的阿富汗人的参与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将继续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补充说，这位塔利班首席外交官重申了政府的反恐承诺，表示任何人都不允许使用阿富汗的土地来到对付任何国家。菲律宾群岛的南部和中部遭受当地今年最强台风雷伊的重创，几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目前至少有146个人遇难。由于很多地方通讯中断，无办法完全评估灾情，估计死亡人数或会进一步上升。据美联社的报道，菲律宾中部保和省又称博河省的省长黄炎辉表示，在一半以上能够联络到他的城镇，至少有72个人丧生，另有至少13个人受伤，10多人失踪。黄炎辉表示，由于48个市镇当中只有33个得以向他汇报灾情，估计灾情伤亡数字可能会有很大的攀升。报道表示，其他地方的官员、警方和灾情应对部门总的报告至少其他64个人死亡。菲律宾迪纳加特群岛的官员也单独报告了仅几个城镇就有10个人丧生。超级台风雷伊12月16号以速度每个钟头195公里的强风袭击菲律宾， 南部同中部嚴重受災，多處出現山泥傾瀉同埋嚴重嘅水浸，大批房屋同埋電線杆倒塌，227個城鎮電力中斷，至少2個機場因為設施受損關閉，約有78萬人受災，超過30萬人將被逼逃離家園。喺國際社會持續對中國網球名將彭帥曝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不倫關係及性侵之後的安危嚴重關注之際，中國一位黨媒的記者星期日在推特上公布一段未經驗證的短視頻和照片，試圖再次講明彭帥安全無恙。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大外宣記者陳青青12月19日在中國國內被封堵的推特上發布一段7秒的錄影片段，其中未戴口罩的彭帥面帶微笑，似乎與戴著口罩的中國籃球明星姚明交談。陳青青用英文表示，一位朋友將傳給他這段視頻是在上海的一場越野滑雪推廣活動中所拍攝的。陳青青還貼出了一張照片，顯示彭帥、姚明和奧運帆船冠軍徐麗佳以及前乒乓球運動員王麗勤合影，旁邊還有一條 FIS 越野滑雪中國城市巡迴賽的橫額，背景是上海楊浦大橋。另外被認為是親中的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19日在巡迴賽現場短暫採訪彭帥，彭帥採訪視頻中稱從未講過寫過任何人性侵他，並表明他早前寫給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主席的信中文是他本人所寫的，完全出自本人意願，他還是自己一直都很自由。他還稱現在沒有比賽，受疫情影響暫時沒有出國的打算，我現在出去做什麼呢？目前還不清楚。在彭帥等人現身的 FIS 越野滑雪中國城市巡迴賽的現場，是不是還有其他傳媒記者採訪？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新選制下首屆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了新低，學者料議會走向人大化。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首屆立法會選舉星期日晚間結束，投票率創了只有30%的歷史新低紀錄，全部90個議席當中只有一名自稱中間路線的候選人當選，地區直選10個選區所有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全部落敗，新一屆的立法會幾乎變成清一色的一言堂。有學者分析，投票率超低反映了民主派選民用腳投票向新選制表達不滿，反映新一屆立法會的認受性創歷史新低，加上幾乎清一色組成，預料香港議會將會變成人大化的橡皮圖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6月底制定《港區國安法》，透過《基本法》附件3直接引入香港實施之後，今年3月底聲稱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大幅修改立法會的組成和選舉制度。新選制下首次標榜以愛國者治港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星期日即是12月19日舉行，為了催谷投票率，香港政府官員奇招盡出，甚至破天荒所有公共巴士、地鐵和電車當日為乘客免費提供服務。其實地區直選的投票站大部分設在選民住所附近，步行可以到達的學校、社區會堂等的地方。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因應立法會選舉的免費乘車日，吸引大批市民到郊外和主題樂園玩，出現景點和商場逼爆，但是多區投票站冷冷清清的尷尬場面。75岁的香港选民刘太星期日到港岛东选区湾仔一个票站投票。刘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投票主要是尽 公民责任。佢坦言唔清楚新选制，投票亦都系靠直觉，期望佢支持嘅候选人多关注社区同埋民生议题，唔好再纠缠政治纷争。
而家都唔系好清楚啊，不过以自己嘅直觉上，即系唔再即系喺嗰啲政治嘅方面嗰度纠缠啊，咁样之类咧，系咪啊？即系好多嘢我哋都睇唔得好。好清晰噶嘛，我覺得係咁啊！即係如果我係後生啲，我就會遠見啲嘅。
劉太又表示，立法會選舉投票日提供免費交通服務，反而分散咗選民投票嘅注意力，好多人都寧願去玩。
其實今日益咗人，人哋係純粹係娛樂嘅，好似唔係集中俾啲人咁樣，所以我覺得反為。第日俾翻一日仲好啲，即係如果人哋係咪答，哇！我幾難得有一日啦，邊仲記得即係做呢啲嘢係嘛？哇！去娛樂啦，你睇你冇唔知你今日有冇出去到嗰啲娛樂場所啊？即係遠啲個公園啊，加啊，即係如果迪士尼不對話下添啊，多到你又會唔會乜嘢？會唔會走咗嚟啊？你覺得？
即係反而會分散咗。
係啊係啊，還不如咁講咯，係咯。
66岁的香港选民杜先生星期日晚到港岛东选区湾仔一个票站投票。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会倾向支持选区里面的一名独立候选人。他形容投票有如赌博，当选的候选人会不会兑现选举政纲是未知数。杜先生表示，今次是新选制下首届立法会选举，出来投票可以试水温。他又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和多名建制派人士认为投票率高低没有太大影响是呃人，而免费搭车亦都是多此一举的安排。
试一下个水温咯，因为始终你不同认识，你第一次而已。至於有某啲名人話唔理個投票高低啊多與少啊，其實呃人嘅啫，點會反映唔到啊？係嘛？我覺得梗係反映到你市民或者啲啊香，唔好話個香港，尤其是而家你做擴大咗咁多先啊！你近乎廣東省又某啲區你都係俾佢嚟嘅，你咁為咩啫？唔係為嗰個所謂嘅咩投票率高，如果唔係使乜搞咁多嘢？好似似乎今日咁，個個好多人，十個人搭車，起碼有八個人都係遊街嘅啦。點會真咁好去投票？第一、第二，如果我喺依區住，我點會特登搭個車兜圈嚟翻翻嚟依度投？唔會噶嘛。所以咪難聽啲，係做俾某啲當權派人睇咯。
经过14个钟头的投票，新选制下首次立法会选举，香港时间星期日晚10:30结束。地区直选的投票率创下只有30.2%的历史新低纪录，超过440万合资格选民，当中135万人参与投票，较上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58.28%投票率，220万选民参与投票，大幅减少接近一半。不过低投票率之下，今届立法会选举的白票和废票率就创了新高，达到27,000张。有传媒拍摄到部分废票上写上疑似粗口的字句，估计废票率占投票人数大约2.04%。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投票率超低和废票率创新高，反映民主派选民用脚投票，向新选制表达不满。
香港的大部分的选民似乎在今次这个投票日当中呢就用脚投票，决定了不参与，不想去为这一种的他们不认同的制度呢是会被曲解为支持这个制度。所以就是我们在选前不少的民意调查，有学术机构、独立机构乃至到建制的某一些评论呢都已经提出了警告呢，就这个多数会是一个历史上的投票率的新低的纪录。事实上也都证明了呢 這個推測咧係十分之合理同埋正確嘅。咁而喺個選舉結果方面，你都會留意得到咧，除咗投票率低之外咧，嗰、那個嘅一啲抗議嘅零星嘅抗議嘅聲音，即係其實係2%啦，一個高嘅一個廢票率嘅話咧，都亦都正正係證明咗咧。似乎都唔能夠爭取得到一般而比較積極去參與投票嘅民主派嘅民主運動嘅支持者嘅一個嘅認同啦。
選舉結果顯示，20個地區直選嘅議席當中，11名自稱非建制派、民主派、中間派或者第三路線嘅候選人全部敗選，而且得票數目同建制派相差甚遠。全体90個議席當中，只有自稱中間路線的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在社會福利界功能組別當選，成為議會裏面唯一的非建制派聲音。而社福界是傳統的民主派票倉，但是今屆的投票率由上屆2016年的80%暴跌超過60%到不夠20%。對於幾乎清一色的選舉結果，陳家洛表示，反映官方的五綱十色論只是自彈自唱，得不到大部分民主派選民的認同，而整個選舉過程當中，估計亦都有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的介入。
官式的論述永遠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即是無論個投票率有幾低，無論情況是怎樣都好，都是自我感覺良好。今日不論是林鄭月娥或者是就算昨日未完成投票，新華社已經出來就是要強調這個是民心所向的一個選舉了樣。我想即官方的宣傳的論述呢，就是它有它既定的一套邏輯啦。我想都是你容許我講，我都是自彈自唱的，儘管可能觀眾都未必會拍爛手掌認同。但是客觀的事實是什麼呢？客觀的事實就是說呢，所有整個選舉過程當中呢，即中聯辦一定有很積極的介入去安排。咁佢揀得出嚟嘅，或者係佢係即係默許咗要可以入閘出閘嘅，咁都係自己人啦，或者愛國陣營啦，建制陣營嘅一啲嘅參選人同埋政團啦，咁所以喺佢哋眼中咧，基本上係唔緊要噶啦，即係總之佢已經覺得贏曬噶啦，係完全係佢嘅囊中物噶啦。
陳家洛表示，北京在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束之後，星期一即是12月20日發表新一份一國兩制白皮書，大談北京怎樣為香港帶來民主選舉的制度。他認為再幻想新選制下的立法會可以獨立自主地擔當監察政府和推動改革的功能已經是不切實際，他預料香港議會將會變成人大化的橡皮圖章。
我想很多的市民已經將這個立法機關視為一種橡皮圖章，即是所謂大陸化的選舉還有什麼可以寄望，但是很遺憾地就他們活在自己的這一班的議會新貴又好，或者是舊議員再重返議會入回議會都好，繼續服務都好，他們在活在自己的平衡時空就一定是繼續自我感覺是相當之良好，也都 很簡單隨意地會忘記了其實他們只得到是三分之一多少少，即是三分之一的合資格的選民去支持出來，而他們的代表性認受性呢，其實可能是在香港的選舉歷史以來最弱的一屆。
時事評論員袁黎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屆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投票率創新低，反映民主派支持者的投票意欲相當低，而中間派和非建制派候選人幾乎全軍盡墨，亦都反映香港一直以來的政治對立並沒有消失過。而狄志遠成功當選，主要因為他揀啱了跑道，在社福界功能組別參選。袁黎昌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选民大幅增加之下有30%投票率，估计官方已经松了一口气，就算选举结果出现几乎清一色的局面，预料北京未必会在短期内再次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尤其12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召开民主峰会之后，令到北京更加希望夺回民主的话语权，估计香港未来会向中国式的民主选举迈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就在中國和俄羅斯分別因為新疆人權、地緣政治形勢和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出現了關係緊繃之際。兩國元首習近平和普京在上星期32月15日舉行了今年第二次的視像會晤。中國外交部形容這次會晤將會有力推動雙方背靠背戰略協作並增進高水平的互信，但考慮到兩國長期存在著的利益分歧，觀察人士認為兩大元首雖然展現出聯合戰線，但很難達到真正的互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俄雙方領導人視頻會晤在12月15日下午登場，對照兩人先前分別與美國總統拜登的視頻會晤，上次普京見拜登的時候背後只是懸掛俄羅斯的旗幟，這次見習近平就是掛上了中俄兩國國旗，而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裏面習近平背後就有多達六面中俄國旗緊密相接。除了場景安排明確突顯中俄關係與美國親疏有別之外，在中國官媒央視網公布的會晤的片段當中，普京以尊敬的習近平主席、親愛的朋友相稱，習近平就沿用上次稱呼拜登的老朋友回應普京，同時細數這個不單止是兩個人今年第二度視頻會晤，亦都是自從2013年以來第37次會晤。據新華社報導，這樣的交往的頻次在國際上並不多見。在簡短的寒暄之後，普京提及兩國決定將簽署20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長5年的效期，讓兩國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習近平就對普京的支持表達讚賞。習近平說，普京堅定支持中方捍衛本國核心利益，反對離間中俄的企圖，他對此高度讚賞。會晤時間只有一個半鐘頭，中俄雙方官媒在第一時間都未有即時披露會談的細節。這次會晤傳達的訊息是元首外交為中俄關係把舵領航。報道說，在多國外交抵制拒絕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的前提之下，普京明確表示將會親自出席北京冬奧，具有標竿性重要正向意義。屆時普京都可能是習近平自從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長達兩年之後第一位當面會見的外國元首。新華社報導強調，中俄元首通過面對面的會晤推進背靠背的戰略協作和全方位務實合作，肩並肩攜手一起向未來。從場面鋪陳到言語的定調，一連串的安排在分析人士看來無疑是突顯了西方在新疆人權、香港問題和台海局勢上對中國的圍堵的施壓，以及針對烏克蘭局勢向俄羅斯發出的警告，正讓這兩個國家放下旗艦抱團取暖。在美國紐約的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崔大偉以國際關係理論當中的權力轉移來到形容當前的美中俄三國關係，他認為中國為了挑戰美國的霸權極力拉攏俄羅斯，而東歐問題就正好是將俄羅斯推向中國。
因为他的权力还不够，所以他需要找一个伙伴，俄罗斯普京很愿意做这个事情。
崔大偉說，因為中國的權力還不夠，所以他需要找一個夥伴，俄羅斯普京很願意做這個事情，他們兩個國家也很想將美國從太平洋的西部推出來，從日本海、中國東海、中俄都希望將美國趕走。權力轉移理論主張，當中國這類新興強權的實力逐漸逼近現有的支配強權，好像美國有對現存國際秩序不滿意的時候，兩強衝突與戰爭的機率將會上升。從現實上來看，中俄兩國軍隊在11月接連舉行海軍聯合艦隊繞日本航行和空軍東海聯合戰巡，就有聯手對抗美國的意味。中國國防部更加強調，中俄兩軍關係未有最好，只有更好。雖然先前外界普遍認為中俄兩國基於彼此的利益分歧和矛盾，軍事合作將僅止於戰略協作，遠遠不及美國與歐洲、日本咁明文是約定協防的同盟關係。不過原本對東亞地區態度謹慎的俄羅斯軍方，近來就與中國的戰機船艦同框展現聯合陣線，而拜登基於國內反中民意高居之下，勢必亦都不會對中國退縮。這三強的緊張關係恐怕將會令到亞太地區的局勢更為緊張。 崔大伟话：今年九月，俄罗斯一份嘅民意调查显示，高达74%嘅俄国人对中国系抱有好感，仲有53%嘅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强化咗俄罗斯嘅国际地位。喺呢个情形之下，佢认为外界应该更加关注中国与俄罗斯强化合作嘅态势。
这两个国家没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美国人和很多西方人的幻想。我认为美国不会退缩。
崔大伟话：呢两个国家冇好大嘅矛盾，呢个矛盾系美国人同好多西方人嘅幻想。佢认为美国系唔会退缩，呢个情况只会更加紧张，区域环境更加紧张。而同时上升嘅仲有中俄两国之间嘅经济依存度。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喺11月7日发布嘅统计数据，今年一到十月，中国对俄罗斯出口52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1%；进口约628亿美元，同比增长31%。双边贸易额相较于2016年呢五年嚟系翻倍，而且预估2021年全年中俄贸易规模将会创历史新高。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层面的互动虽然积极，但亦都不能够保证一有状况就会为彼此拔刀相挺。今年六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恩宏在接受港媒多维新闻系采访的时候就直言，中俄本来就是同床异梦，虽然迫于美国压力走在一起，但是很难实现真正的相互信任。在史恩宏看来，中俄关系可能略比中国和北韩的关系好一些，各取所需，但亦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最严重的代价莫过于被迫卷入对方掀起的军事冲突当中。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国虽然未谴责，但亦都未曾是予以承认的往事来看，一旦台海发生战事，俄罗斯都不会见得出手协防，它只可能是来自美日的军事干预。对此，中俄面对西方实际上是采取战略手势，一面是通过会晤张扬双方的决心与立场，但是另一边彼此都不要挨得太近，尤其俄罗斯长期将战略重心放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它的远东战区或者是太平洋舰队的实力连自保都有问题，一旦台海开战，俄罗斯只是做下外交姿态的可能性是比较高。反之，如果俄羅斯對於在國際上明確擁有獨立主權地位的烏克蘭動手，那中國更加是連口頭幫腔的立場都不具備。
对俄罗斯来讲，他也不想太在亚太的地区分散他太多的精力，毕竟今天的俄国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
位于香港的智明研究院创办人许晶认为，对俄罗斯来讲，他也不想在亚太地区分散太多精力，毕竟今天的俄国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不可能同时面对太平洋、欧洲以及北冰洋。倒过来，北京他是在整个对西方的战略里面，他最希望争取的就是欧盟。他认为普习的视频会晤当中，两个人除了各种场面话之外，并未共同宣示更加具体的行动或者外交声明，可以看出两国实际上都是拿捏分寸，避免展现太过亲密、排他性太强的举动。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陈一新就认为，在美中俄三国关系之中，可以看出美国总统拜登正是极力避免将中俄同时列为竞争对手，让三国关系失衡或者陷美国于不利的地位。而中国更加是密切注视俄罗斯，恐怕一不小心中俄关系就会脱轨。话从今年六月以来，拜登、普京和习近平会晤的顺序能够是看出端倪。
6月16号，拜登一跟普京见面之后呢，习近平马上就6月28号就跟那个普京呢举行一个视讯峰会。你看这次又是一样。
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话：6月16号拜登一同普京见面之后，习近平马上6月28号就同普京系举行视讯峰会。你睇呢次又系一样。拜普峰会11月7号啱啱举行冇几耐，而家12月15号马上就习普峰会，就系紧咬住中国大陆，唯恐一个闪失就造成咗美俄关系有突破改进。陈一新分析，中俄两国虽然因为欧美的压力而走在一起，但在俄罗斯眼中，相较于越南和印度，强大的中国无可避免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地缘的威胁。相反的，据他说，中国学者也曾经形容过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亦都不能够让北极熊是吃得太好，就怕北极熊是凶猛起来。可见中国对俄罗斯是既需要又怕受伤害，而中俄关系最好的状况就是维持现状。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日本傳媒十二月中報導，日本將會加入美國以外交抵制2022年嘅北京冬季奧運會嘅行動，唔會派遣高層官員出席。專家認為日本將會派出級別相等的官員或者級別更加低的獎牌得主出席，回應歐美、國內和中國的期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寧發自台北的報導。
日本讀賣新聞12月11日獨家報導，日本將加入外交抵制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行動，不派遣高層官員出席。日本政府首席發言人12月10日表示，尚未決定是否派遣任何官員參加北京冬奧。美國在12月6日宣布將不派遣代表團之外的外交使節團參與北京冬奧，引發世界多個主要國家跟進。對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7日說，將綜合考慮冬奧意義以及對日本外交意義等，其在日本國家利益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斷，這些是日本的基本態度。同一日，外務大臣林方正說，會在適當時間綜合考慮各種情況之後作出判斷，並表示在決定的時候會將人權問題納入考慮。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時任教授何其真情認為，岸田政府遲遲不明確表態的原因是遭受各方壓力的時候缺乏決策的能力。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持續以不要忘記中國鼎力支持東京奧運對日本施壓，企圖以此分裂民主陣營和日本的對中策略，為明年11月的中共黨代表大會建立習近平制度的內部黨派基礎。中共正透過同親中的前首相福田康夫、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等向岸田政府施壓。
自民党と公明党の中にも中国に近い、特にその経団連など中国ビジネスを重視してい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多いですよね。
他说自民党和公明党内部亦都有不愿跟随美国政策的势力，加上和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商界领袖继续为北京冬奥请愿，都给了岸田政府造成压力。至于是要向美国表忠诚呢，抑或是对北京递投名状呢，他認為或者還有其他的方法。以目前的情形來看，岸田政府的調整能力不錯，但是決策能力很差，令到日本社會覺得很不具有領導的能力。日本國際關係專家謝文生認為，岸田政府早有基本的決策。他表示，作為首相，岸田文雄在面對抵制北京冬奧這件事上面，是處在三重關係的網中，分別是自由民主國家網絡、黨內政治角力網絡、日中關係網絡。
就國際形勢來看，岸田政權當然了解歐美最終還是會對北京冬奧進行背革，只是程度會到什麼地步，這是岸田政權想要觀察的，到底是真要人士不出席，還是連選手都不出席。
謝文生對美國之音說，就國際情勢來看，岸田政權當然了解歐美最終會對北京冬奧進行抵制，只是岸田政權需要觀望抵制的程度會到怎樣的地步，到底是只有政要不出席，抑或是連選手都不出席。無論如何，岸田其實在更早時就已經先對國際打了預防針，表示日本會依據國家利益作出回應。此外，包括外務大臣林方正在內，不時表示將會人權問題納入考慮，其實都已經算是洩漏答案了。謝文生認為，岸田內閣好早就做了基本決策，只是在度尋求對日本最適合的出牌時機，再進行決策修正。岸田文雄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很清楚歐美各國在度外交抵制的台面下會有很多的交涉談判角力，加上法國、南韓似乎並不打算跟進，日本亦都不需要太早表態。日本產經新聞報導，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12月8日在國會表示贊同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9日在自己領導的派閥清和會的會議之中表示，日本亦都接近應該明確表達意願的時候了。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特任教授何其真情認為，岸田曾經被安倍提名為繼任者，但是在9月的 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安倍最终支持高市，岸田在言谈之中流露出被安倍出卖的信息。在岸田当选首相之后，安倍的势力依然令到岸田感到动辄得咎。
安倍晋三元総理大臣、現在自民党の中で派閥で最大の派閥安倍派引っ張っているんで。
何其真情話，安倍是拥有最多议员席次的派系的领导人，这些必然令到岸田倍感压力，尤其是安倍和岸田在对中政策上面思想不尽相同，这种情况在岸田任命一向被视为亲中派的林芳正为外务大臣之后特别明显。安倍在对台湾的时讯讲座之中对中国发表了严厉的言论，后来驻中大使又对中国的抗议几乎是不屑一顾，由此可见安倍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更多是针对岸田的提醒，包括对于北京冬奥的态度。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岸田在众议院大选后自信心大增，在党内和各派系的结盟关系实力已经远超过安倍所领导的保守派，这些也是保守派近日频频藉由对中相关议题发言的原因，而岸田正好将它作为制衡中国的杠杆。
将安倍、高市等人的压力作为跟中国之间谈判的杠杆，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做法。前些天安倍对台湾的世军演讲惹毛了中国，他们把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秋夫找去骂了一顿，结果垂秋夫给了他三点回应。
如果出席人选是桥本圣子，这就再次证明岸田就是要提出一个让他所面对的三方网络的各方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方案，也就是说不派出内阁以上层级的政治人物，这其实就是跟英美一样，就是悲歌。另一方面，市府广志也好，桥本圣子也好，都曾经是日本奥运金牌得主，也都跟日本奥委会关系密切，由他们代表出席对中国不算失礼，中国方面也很难指责日本悲歌。
谢文生说，将安倍高市的压力作为同中国间谈判的杠杆其实挺好的。前几日安倍对台湾的视讯讲话惹怒了中国，中国外交部将驻中大使瑞秀夫找去闹了一餐，但是瑞大使的三点回应是，这些已经离开政府部门人士的发言不予评论，中国必须理解关于台湾的事情，日本国内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以及他们日本没办法接受中方单方面的主张。谢文生表示，岸田政权正好善用安倍等人的言论，逼得中国在北京冬奥的议题上面要严肃正视日本的自主性。日本产经新闻11月17日引述不具名政府人士的话讲，为了回应中国在今年东京奥运派出国家体育总局长的层级，日本将会由身兼日本奥委会理事的体育厅长官室伏广治代表出席作为回礼。读卖新闻在12月11日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将会在这个月底之前作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目前唯一可能出席的代表是参议员桥本圣子，他是2020年东京奥运组委会主席。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这两条消息都是由岸田政府的风向球先是放出对中国出席东京奥运会代表的最低层级的回应，试探各方的反应。随着民主国家纷纷公开抵制，自民党内部和日本社会都出现根本不要派任何官员参加的声望，又从岸田政权关系良好的动画新闻放出新的人选的消息来到试水温。谢文正指出，岸田政府面临的选择并非抵制或者不抵制，而是如何既抵制又不算抵制，以获得日本国家的最大的利益。他说，如果出席人选是桥本圣子，这样就再次证明是令到岸田所要面对的三重网络里面提出一个各方都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方案，因为不派出内阁以上层级的政治人物即属抵制。另一方面，由奥运会金牌得主室伏广治或者桥本圣子代表日本奥委会出席，对中国不算失礼，中国亦都很难指责为抵制。谢文生指出，室内广治是体育厅长官，桥本圣子是无派系的参议员，属于民意代表，在位阶上面的降级符合民主国家和日本社会的期待。另一方面，桥本圣子是参加过七次奥运并且曾经获得奖牌的资深选手，足以回应运动归运动的主张。谢文生又说，这些是属于日本式的抵制。 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第任教授何其真情表示，外交的原则是互惠，中国今年派一个党内层级不高的人参加东京奥运会，对日本来说可能是比较容易回应的。其实派同级别的人出席北京冬奥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让步，如果派更高层级的官员会令日本好像是从属国，不过派级别更低的人出席亦都有它的风险。
外交ボイコット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その岸田総理がちょっとアレルギーを感じ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スポーツ庁のまあそれなりの責任者
何其真情は、岸田政府似乎想要避免使用外交抵制这个词来到避免引起中国不满，然后派一个比体育厅长更低级别的人出席，以事实上的抵制这种暧昧战术对民主国家和日本社会交代，这种方式当然可行，但日本很有可能因此失去民主国家的信任，亦都不受到中国的认同，搞到最后两边都不是人。何其真情表示，岸田已经来不及在北京冬奥前和美国举行首次的日美峰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太过暧昧，更容易令到民主国家怀疑日本的立场。对于美国等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8日下午批评抵制国家是作秀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12月2日公开邀请日本人明年疫情结束之后到新疆旅游。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中国习惯了过去对日本的意气指使，或者真是以为已经超英赶美，并没有认真想要调整日中关系，直到近日连续被欧美各国排挤之后才开始改变态度。
为了北京冬奥成功，中国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就已经频频地拜访日本政界人士，希望届时不要阻挠日本政府派出政治代表团之外，最近中国驻大阪的领事馆还大举邀请对中国友善的日本人前往新疆旅行。
他说为了北京冬奥成功，中国从夏天的时候就已经频频拜访日本政界，希望不要阻挠日本政府派出政界人士出席。近日仲大举祭出要招待有中日人前往新疆旅游，亦都拜托一向亲中不遗余力的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及他的仔自民党总务会长福田达夫发表对中友好的言论。这些动作都显示出中国开始意识到必须调整做法的征兆。谢文生认为，日本的确是中国最需要的对中包围网突破口。中国虽然言论强硬，面对国际情势对他越发不利，中国依然想靠日本突破各国抵制东奥的困境。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日前在澳大利亚访问时表示，南韩和美国、中国以及北韩原则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正式宣告1950年爆发的韩战结束。另外报道，美国和南韩就终战宣言的文本制定都进入了尾声，中国表示会发挥建设性作用。然而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北韩和美国之间的严重分歧，要将原则上同意变为现实难度依然很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12月13日，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南韩同中美以及北韩三方原则上同意正式宣告韩战结束。不过他承认，由于北韩将美国取消对北韩敌对政策当作先决的条件，因此有关磋商尚未启动。北韩所讲的美国对北韩敌对政策，通常指的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以及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演等。文在寅仲表示，南韩将会努力实现终战宣言的发表，并且认为这样做有助于重启南北韩以及北韩和美国的对话，只有终战宣言才能够结束战争的状态，消除敌对关系，才能够为朝鲜半岛的和平铺平道路。韩战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1953年7月27日中国、北韩和联合国军三方的军事统帅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战争结束。但是时隔71年， 戰爭所涉及各方並沒有簽署終戰宣言或者是和平條約，因此從法理上面來到講，韓戰並沒有結束。值得一提的就是南韓並沒有在停戰協議之中簽署的一方，南韓當然希望繼續戰鬥，希望整個半島都在他的政府的控制之下。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裏面，北韓38度南北韓分界線地區仍然是世界上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附近部署了超過80,000名的士兵，雙方小規模的南北韓軍事衝突不時發生。文在寅仲表示，終戰宣言本身並不是終極的目標，但是發表終戰宣言不單止具有結束持續70多年的停戰的體制的意義，還可以為美國和南北韓對話重啟注入動力。9月21日文在寅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上面提議應當宣布正式結束韓戰，他說當韓戰有關各方團結起來宣布結束戰爭的時候，他相信他們可以在半島無核化方面取得不可逆轉的進展，並且開啟一個完全和平的時代。南韓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安全事務特別代表魯圭德曾經將宣言描述為一種象徵性的姿態，以表明首爾和華盛頓對平壤並無敵意，並且為迫使平壤恢復對話提供動力。文在寅在12月7日在南韓政府主辦的2021首爾聯合國維和部長級會議上面再次表示，終戰宣言是朝鮮半島邁向和平和無核化的第一步。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文在寅這樣迫切的推動終戰宣言的發布是因為文在寅政府明年5月即將卸任，他需要在對北韓關係上面留下有意義的完整的政治遺產。不過美國和平研究所北韓問題專家弗蘭克·奧姆說，文在寅是真的認為終戰宣言可以幫助達成他的施政的目標。他說他在力推終戰宣言是因為他相信他可以幫助重啟談判。你知道他整個執政期間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改善和北韓的關係，緩解半島緊張局勢，努力實現最終的和平，所以推動終戰宣言是一種幫助實現這些主要目標的方式，即使在他有限的時間裏面。有報道分析，南韓宣布不抵制北京奧運會亦都是出於這個原因，因為文在寅希望北京冬奧會會好似2018年的平昌冬奧會那樣的成為南北韓關係改善的突破性的契機。南韓方面亦都不止一次公開表達希望藉著北京冬奧會的契機展開和北韓方面的互動的期待。文在寅今年9月就在會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的時候曾經表示，希望北京冬奧成為改善南北韓關係的另外一個轉折點，為東北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不過即使是文在寅總統任內推動了終戰宣言的發布，他的政治遺產能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亦都是一個問題。目前來自南韓保守黨的強硬派尹錫烈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之中保持民意領先，尹錫烈反對終戰宣言。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奧姆認為，相關各方最終能否達成終戰宣言，關鍵既不在南韓亦都不在中國，而在於美國和北韓。他說目前是美國和北韓對終戰宣言表現得非常矛盾和懷疑，從北韓的角度來看，他們擔心這樣的宣言並不能夠解決他們的擔心，亦都不會終止美國對北韓的敵視的政策，以及他們一直以來尋求解除的制裁措施。平壤一直強烈反對美軍駐紮在南韓，南韓和美國每年舉行軍事演習，美國為首的針對北韓武器計劃的制裁，但是華盛頓多次重申北韓必須首先放棄核武器才可能解除制裁。就在文在寅在聯合國大會發出簽署終戰宣言呼籲之後的第三日，北韓外務省副相李泰成在9月23日專門公開回應說，目前簽署終戰宣言似乎是為時尚早。李泰成強調，朝鮮半島當前最優先課題是撤銷美國的雙重標準和對北韓敵視的政策，否則即使簽署了亦都沒有任何的意義。9月24日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亦都對終戰宣言發表講話，他說南韓提出的終戰宣言是十分之有趣的提案和好的想法。金宇正說，如果南方真是動接 刺激北韓拿出雙重標準來到無理取鬧、吹毛求疵、無事生非的過去一刀兩斷，到到今後謹言慎行，不搞敵對，他們願意重新保持南北密切的溝通，而且對恢復關係以及發展前景進行建設性的討論。他亦提到了美國和南韓以及北韓的雙重標準和偏見、敵視政策和敵對的言行。他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宣布中戰宣言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說法。9月29日北韓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說，在宣布中戰之前，有關各方應該相互尊重，摒棄偏見和有失公正的雙重態度，取消敵對政策。這些無疑是在到向南韓總統文在寅提議的宣布韓戰正式結束潑了冷水。和平研究所的奧姆說，美國亦都有自己的擔心，他說同樣的，美國有些擔心中戰宣言不一定會帶給他們一直在到向北韓尋求的去核承諾。另外，中戰宣言的另外一個潛在風險是令人對駐韓的美軍聯合國軍司令部的存續產生質疑。他說假使中戰宣言生效，中國、北韓甚至俄羅斯都會對美國駐韓美軍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華盛頓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布魯斯·克林格納11月撰文說，過早地宣布中戰宣言只是一種友好的姿態，並不會提升朝鮮半島的安全環境。他說真正保障朝鮮半島和平的不是停戰協議，而是美國在南韓的駐軍。在文在寅在聯大作出中戰宣言的提議之後，南韓派高官前往美國和中國為推動這個提議展開外交活動，但是拜登政府對中戰宣言的態度是謹慎的。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10月份在被問到美國究竟如何看待文在寅提出的用中戰宣言啟動和北韓的新的會談的時候表示，美韓一致認為必須通過外交和對話才能夠在北韓問題上面取得有效的進展，但是對發表中戰宣言的順序、時間和前提條件可能略有不同的看法。雖然是這樣，有關討論仍然在這裡繼續當中。11月23日美國政治家網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美韓有關中戰宣言的文本的制定其實已經接近尾聲，最大的分歧是如何將去核化加入去，如何措辭才能夠令到北韓接受。除了政府之外，美國國會亦都強調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中戰宣言的前提。12月7日金影玉等美國35名共和黨眾議員向聯邦政府致函，表示反對無北韓無核化和尊重人權前提的中戰宣言。在這個之前，金影玉等亦都向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對北韓特別代表金城發去信函，強調中戰宣言不會促進和平，而是會嚴重損害朝鮮半島的安全。有關中戰宣言的明確危險性需要與南韓方面進行磋商。他們認為中戰宣言亦都會給了駐韓的美軍和地區穩定帶來嚴重的危險，在北韓完全無核化之前考慮撤離駐韓的美軍的可能性將會給了美國安保帶來慘重的後果，危及美國、南韓、日本人的生命。美國目前在南韓部署大約30,000名的士兵，韓戰後期設立的聯合國軍司令部目前亦都繼續存在。拜登政府近日的做法無疑給了文在寅的提議潑了一盆冷水。12月10日拜登政府宣布對北韓制裁，美國政府在10日宣布對北韓制裁的名單，理由是人權問題。中戰宣言阻力越來越大。和平研究所的奧姆說，中戰宣言要想成功必須包括以下的一些重要的內容。第一，各方必須同意中戰宣言只是政治性的，並沒有約束力，並不能夠涉及停戰協議之中有關聯合國司令部的問題。第二，中戰宣言必須包括雙方的一些讓步的條款，包括北韓所關注的解除制裁以及安全保障等。他說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重啟談判。這些不是第一次，南韓第一次這樣提出中戰宣言，在2006年11月當時南韓的總統盧武鉉在和美國總統小布殊在會談的時候提出了中戰宣言的構想。2007年10月盧武鉉政府將中戰宣言寫入南北韓第二次首腦會談之後發表的南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這些是中戰宣言首次被明文提出。二 2008年隨住盧武鉛卸任以及北韓不斷進行核試驗，中戰宣言不了了之。2018年4月文在寅同金正恩在板門店宣言之中重提中戰宣言，同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北韓勞動黨副委員長金英哲會面，並且表示朝鮮半島有提出中戰宣言的可能，但是隨著2019年2月北韓同美國河內會談失敗，半島局勢再次陷入僵局，中戰宣言亦都破產。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專家認為，中國在對政治對手台灣發動任何軍事入侵之前，有辦法發動破壞對方能力的網絡襲擊，因為中國已經在用這種技術來針對台灣的政治領導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台北的報導。
北京聲稱自治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威脅說如果有必要將不惜武力統一。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在1940年代的中國內戰被毛澤東的共產黨打敗之後在台灣立足，北京此後一直堅持這樣的主張。根據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一項民調，多數台灣人希望維持現狀，直接大舉出兵入侵有可能造成生命損失，並且令到美國為保衛台灣而動員軍隊。台灣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助理教授陳奕凡認為，破壞性的網絡襲擊可以造成混亂，弱化台灣的防衛，從而有可能減少北京入侵行動的代價。陳奕凡說，中國的行動人員已經在利用互聯網每月發起估計2億到4億次的攻擊，多數目標是台灣政府和極為重要的半導體公司經辦的網站。陳奕凡說，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和他們的網絡系統都可能是從事這些行動的幕後策劃者，成功的網絡襲擊可以令到台灣的關鍵基礎設施喪失能力，令到台灣已受解放軍的後續攻擊。華盛頓市丁生中心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敏說，匿名的中國大陸公民已經在對付台灣了，他們動員數以千計的社交媒體帳戶譴責台灣執政的民進黨的內政，民進黨對任何中國和台灣統一的觀點都持警惕立場。2019年12月民進黨發言人李岸容說，中國網軍在民進黨支持的總統蔡英文當選連任的大約一個月之前，在臉書張貼了惡意視頻，這段視頻假裝是支持民進黨的競選廣告，錯誤聲稱民進黨支持按照北京治理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以比中國和台灣實現統一。台灣國防部最近的一份報告說，如今的襲擊試圖竊取情報，並收集一份用於未來行動精準打擊階段的網絡襲擊名單。這份報告說，在戰時網絡襲擊可用於從事破壞活動並摧毀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和指揮管控系統，從而在社會造成動盪和混亂，重創國家軍方和執法部門維持的內部安全以及政府職能。中國政府並沒有承認發動過任何這類的襲擊，不過中國國家支持的《環球時報》這個星期說，一個位於台灣的被稱為綠班的組織，自從2007年以來發動了針對中國政府部門、航空、軍事相關科研機構的攻擊，目標是竊取高價值數據和機密信息。學者說，中國有可能令到運營交通運輸、水電供應和防務行動的台灣計算機系統癱瘓，為軍事進攻創造便利。孫敏說，如果發生戰爭，中國通過網絡襲擊切斷電網，這些或者不會徹底切斷台灣的防務系統，但是會造成衝擊。台北一家軍事戰略基金會的負責人王介正說，對金融機構和其他目標的成功網絡襲擊有可能動搖民眾的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詹靈斯的報導。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